接着啊，这可修不修啊，非修反修，甚为邪见，是堕地狱。再过来，可畏不畏，非畏反畏啊，性相邪见，是堕地狱啊。这个道理也一样，你应该畏惧的，你不畏惧啊。不该畏惧的，你反而畏惧的哈、啊。这个性相邪见，最主要是邪见不能如实判断啊。比如说，我们像现在在不能如实判断，我们在产生错误啊。那这个错误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应该不应该畏，就是说，比如说，我们应该勇敢的去把它挂碍舍掉。结果我们现在修行的时候，我们很怕突然什么都没了啊，突然好像。这个生命啊，一直我们要舍掉舍掉，什么舍掉的时候，那我去哪里啊？这个很多人在修禅观的时候就有一种这种恐怖啊，觉得好像什么都没了啊。但却我们在追逐这个世间轮回之道啊，却是比死混勇猛，这个继续带着你继续轮回的事情，你却不知道怕，而让你清安喜乐的不要挂碍了，你却怕空无掉了。当然这是完全这是众生他的误解，他不能如实知道，所以在我们的修行当中啊，比如说我们像现在我们会我们好了，假设我们现在没在做，用很多的营养食品啊，照顾好照顾好，对不对？那照顾好，你我常讲到你就再照顾啊，花了几十年啊，最多延长一年还不一定呢。那一天我听他们讲啊，其实有的人吃到底真的有没有数据去证明啊？有一个人吃一对夫妻啊，那其中有一个都吃有机的，常年下来吃有机，很重视饮食啊，再远再远再贵都买，因为经济上可以。结果到最后竟然还是癌症。后来他太太什么都吃。他说吃我何苦吃那么多，到最后是这样。当然这也不是完全吃不吃，因为这就错看了，是啊，那就现在什么都吃。那还有一个也是经常运动，突然一转眼是啊。那你看这一点，你因为你不知道真正业报还有很多啊，你光想保护有用啊。所以我常讲，你花那么多时间去管你的饮食，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去修行？你因为我们的身体的业报不是光靠吃啊，而且这个饮食欲烦恼是一增长另外一个烦恼的时候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讲到，你增加你的五欲五盖，是不是让你不容易得禅定？你得禅定啊，禅悦为止不是更好？你为什么要在五欲五盖去增长？你越挂碍越挂碍越不能禅定，那你越能禅定是不是越不挂碍？这样倒过来，你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，就是说简单吃的，该照顾营养也照顾了啊，不要太过分，因为花太多时间了，没意思了。你把这多余的时间，你开车开了好几小时，去买个营养食品，你干脆那几小时去打坐。反而更容易，结果你看众生啊，在于自己挂碍处非常勇猛精进，不惜艰辛非得达到；至于在修行上该勇猛精进呢，却又种种保留，就是这样。看不清楚了，这是因为性相邪见嘛。所以到最后自己现在所做的啊，比如说我常常讲说，我现在还很多在做的就是。我应该为我的弟弟买一套好的沙发，这样我才能住得安稳，住得久一点。不是就这个意思吗？对吧？哇，这样我那一件啊要用白铁的比较不会烂。什么？监狱的白铁的。你如果烂一点还早容易出来，它不是，它是加工用型的。专门定做的很厚的白铁门，以至于让你不容易出狱。努力经营，用种种烦恼去形成一个监狱，让自己跑不出来。不是就都是这样吗？可避不避，可救不救， 惯习邪见啊，是多敌。当避的不避，当亲近去照做的不就啊？那惯习邪见啊，就是一直在，一个是前面是身为邪见，后来是性相邪见，一个惯习邪见，就经常在这种浸淫于这种邪见当中，一直跑不出来，就一直在啊这种邪见增长啊，一直在相应作意啊。啊，这叫做是堕地狱啊，当避不避啊？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最关键都在哪里？关键都在于邪见。所以为什么学佛正见很重要？这也是我常在讲说，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在用功啊，我们都觉得为他惋惜啊，为什么？没用的，恩天福报。因为你这样的用功根本因果不相当，看到很多，就你很难这样讲清楚啦。所有这种功夫啊，所以我在讲说佛法衰也都是衰在这个最关键的这个地方，因为很难知道要领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这种宗教都变成一种迷信，佛教变成很多迷信之财。第一个教的人未必熟啊。所以变成就是一样化侮辱的同样的问题，一个邪见。哦，我们现在当然能知道啊，非位反位，性相邪见啊，要可畏不畏，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事情不是你想的，就是外道当然我们不要去照做啊，就是说我们应该可避啊，那不避啊，那可救你不救，那佛法当然这样道理我们分得很清楚，我们要好好学佛，我们不要去邪外道。可是问题，佛法难道你就没有出现这种问题吗？念我，不要吵我。对，学得非常刚强难调，可避当，可避你不避啊？你应该身心调柔的，你各可救你不救啊？你会得执着外向的，这叫修，那不是跟这个一样？对。你没有从内心去调整那个框，那个框架是有什么用？是不是？一直摆一个样子。我们不是常讲那个例子啊，那个啊，现在有一群人啊，在念佛是不开示的啊，不讲经不诵经，就是念佛，也就是念就好了。对人家诵经开示很反对，跟这个佛门里面呢，你说他虔不虔诚？他很虔诚啊，愚不愚痴？哎，真愚痴啊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什么叫念佛吗？现在他们就着重那一个很感性的念佛，你真的能持续下去？你道理不开通？因为真正让你困惑不能往生的，其实是你自身的自我束缚的颠倒，乃是念佛到最后也不是靠着佛号，也不是靠，老实讲也不是完全靠着佛接引。你不是用你我们现在的念佛经常叫佛啊，来叫用这种求的，对不对？不，这个是这是一种方便的，不是你去求呢，佛早就有，是透过求让你的心安住佛法的，不是求本身能增加哪些，是求的心让你向着佛法了。我说佛还要你求，那个佛就不叫佛了。好，我一定要，我可以度你，但你不求，我还不度你。我这个佛个性也蛮强的哦。会这样吗？不可能。所以让你求是这样，所以到最后真正度的还是由你自己，必须要创造这个机缘。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呢、所以念佛到最后不容易感应，是他自身的烦恼颠倒障碍的自身往生了。那所以这个问题都不懂得要领。如果要谈更彻底的来讲，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要求往生的时候，应该要到最后生死时不可爱。你知道这里面有一个细的道理，当然这里又对大家讲的有时候还不一定很应激啊，不过你注意看啊， 我带着一个在五浊恶世受苦的身，我赶快往生，把我这个宝贵的身体送到极乐世界去享乐，这叫求生吗？这根本是升天而已，你知道意思吗？我把这个五蕴身好苦啊，但好宝贵啊，我要把这个五蕴身包好一点，送到极乐世界，泡在八功德水凉啊，洗温泉。你都执着五蕴身，你不觉得这不是佛法本质？你应该讲什么？我颠倒啊，五浊恶世执着爱着五蕴啊，所以我不要。我往生极乐世界啊，我以清净光明，而不是五蕴执着这个爱这个身。此生就像你八大人觉里面行为罪首啊，我不再爱爱物质的身体，我希望我是一个清净感应的报身，而不是那种五蕴身。我不再去用这种好恶之心来享受，希望这个身。那这个身又从哪里来？这个身刚好是由放下对生命的爱着而来的，所以我用这样的心来念佛就不一样了，是更符合原来念佛的本质。当然这样就不会降到那个，但现在你经也不懂，开示也不要，什么都不要，偏偏只相信自己的开示。什么开示？就是都不要念经，这个开示他都听懂了，你看多隐私，那还不叫开示吗？可是你的开示偏偏又是错，那一路上一盲引众盲，相聚如火盆。可敬则敬，可怨则怨啊！恒守正见，只堕善道啊！就是说，我们如果那该敬的敬，该远的要远离啊，恒守正见。所以这个问题在你看地狱里面知道一点点理吧。正见真上者不堕恶道，原因是不是在这里？正见真上的本质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的烦恼啊，你就算因为有程度很宽很多了，真正正果的人连烦恼都有，像阿罗汉都没有，是不是？那有的人是怎么样？他还没正果，但知见已经稳了。那知见稳了，又烦恼习性啊，即便在。都没有根深蒂固，啊，就像我们有时候就有时候会产生的同床异梦，什么同床异梦？就认知不同。世间人觉得这个是好，但我已经有正见，觉得不好，但一时舍不掉，所以叫同床异梦。那这个同床异梦，不然能不能真正在一起结合不容易。所以当你有正见的时候，造恶跟没有正见的人造恶是不一样。没有正见的人在造恶是做得绵绵密密啊，有正见的人造恶啊，内心都在反弹，只是习性关系做不来，断不了，但内心知道回究竟不清净，知道你跟我刚这个观念就已经让你啊不容易堕恶道。如果这个见很清净的话，那更是就好像那个拍球第一这样啊，你带着一个球，那个球就算是很硬，你往水里一大力一丢，它是不是转到底下？可是转下能多久？转冲到水底下的时候，都噔就跑浮上来。为什么？本质里面有气体，不能长久。也就是说，那个正见本身是向上的力量，你造的恶是向下的力量。如果你的正见很强，怎么丢都浮上来。所以正见真上人不会堕恶道，就这样。但要稳定哦，不是那个姿势哦，等于是你已经形成了，就像好坏已经分得很清楚，这个东西好就好，坏就坏，不加思索，对，就是这样。那这种决定力很稳定的时候，你临终的话才不会产生模糊犹豫不决，你是就是，不是不是。这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对治恶道的作用，它就会远离。经典里面就谈，就是说只要正见真上的人啊，那个远离恶道就远离，因为他是不相应的，因为他本质不同的。就好像说那个你要贴胶带，可是表面是油脂的，呵呵，不 不相应。你那个胶带去贴表面是油的东西，贴不上来。啊，表面是油脂，你要油漆也没用，因为它就不相应，不能融在一块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还是从这里啊，横守正见啊，可近可远啊，你才知道说要去分寸啊，啊，你才能分寸。所以说，你看这个地狱之道啊，三恶道啊，其实很重要，正见。你这个观念没有，你就会做那些无意义的事情了，嗯，是不是？好，这是另外我们讲的这个，第一品啊，好，第一品。那我们接着相欲品，相欲品法句经第31，相欲品者，教人正身，为善得善，福报快延。相欲啊，最主要是用相做比喻，把相这个例子啊拿来修行比喻啊，好。怎么调你的你这个身体？你看啊，我们身体大不大？我不是讲吗？哎，像我这个身体，你如果要把我扛上去，你扛不远了 啊，因为也够重了。可是你只要告诉我那个事情不做，那我就自己走过去了。所以我这个70几公斤的哈，你只要告诉我它有意义，我自己走比较快的。你如果我硬带着不走，你就要扛我，就很累了。对，那你说我这个身体几十公斤？如果我们发挥起力量，那就像像一样，能造很大业的，对吧？这个身体那么快，那么其实身体这种，我们的心是不是有时候能恶到极恶？那就像像有大力量一样。你看，有的人纯凭他的恶，能引动多少人的伤害、战争，那多恶啊！好，极狂妄的像。那我看他用相来比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。来，我如相斗，不恐众见，常以诚信度无戒人啊。这个东西，如果你光这样看，有时候你会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这个有时候你必须要借由什么，我们后头不是有皮衣经吗？皮衣经里面有故事，那加上其他的配合，因为这一本老实讲，有些翻译还是太过于简略啊，有些语词可能翻译的语词不是很非常熟，所以有些地方不是很容易懂。那因此你必须要从很多道理去汇通其他的本质来汇通。他讲说相，你看在战争的时候，相什么地方都不怕，最怕什么？怕鼻子被中箭。那最脆弱的地方，所以相必须要。像再怎么样把自己优点展现出来，千万不要把鼻子跑出来。你要用鼻子的话特别小心，否则你的鼻子如果露在外面被人家射到箭，你这个像就死了。好，所以说像要怎么样调好鼻子。那这你如果不调好鼻子，依你的狂妄心，然后用你的鼻子想要去跟外面人争，结果你暴露你的缺点，就容易堕入死地。我如相斗，不惧相斗，不恐众见，是什么？因为我懂得守护，我懂得保护我的鼻子，不要露在敌人的眼光底下，不要露到敌人的剑那个武器底下，那我就不怕众见。那如果你不懂得守护自己的妄想，然后你自己强要用鼻子，好，耐不住，强要鼻子跟敌人打，好，想要去取，结果反而暴露出来，就容易。受伤害啊！常以诚信啊度无戒人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啊常以诚信度无戒人啊，就是先比喻啊，然后常以度无戒人，无戒戒就是防护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应该要用一种诚信啊，用那个从你尽信里面啊，让那些无戒之人啊，我们对人予以慈悲教化。让这些不受自我约束的人啊，能自我约束。其实他的相的意思就是说，在后头他讲说，我调你不如你自己调，我调你你还是傻傻的，你自己调。所以这里面其实不是就是佛法里面的道理，我赋予你规矩，我叫你怎么做，不如由你自己认为该怎么做。是不是这更有意义？是不是？哎，常以诚信啊，度无戒人。 我让你懂得守持戒法，辟相调正，可众王臣啊，调为尊人，乃受诚信啊。就是说像相啊，你要调到最后才能为王之坐骑啊。为什么？王的坐骑就是王要能应用这个相，是要这个相能讲东就东西就西，哪天他东跑西跑，王不是摔下来啊？调为尊人啊，乃受诚信啊。你如果本身是一个懂得自我调整的人，你才能乃受诚信啊，人家才信受得了你。就是你本身是一个懂得医治自己受持戒法的人，你看受持戒法的人有一个好处，最直接的好处就是他讲什么人家相信，是不是？如果真受持戒法了，让人家知道就是可诚信了。还有什么可诚信？就是说我跟这个人在一起，我知道他不会伤我，我为什么相信他？因为他是持戒的。我跟他在一起他不会伤害我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会打妄语，他不会骗我，因为他是不打妄语的。他不会偷，他不会抢，他不会杀，他不会怎么样，为什么？他是直接之人，所以我会不会对他诚信？诚信啊。那你跟他合不来，我合不来，不过我知道他不会伤害我。我们现在人不是这样吗？有的人有时候你看有的人啊，为了要跟人家博感情啊，博感情那就随顺，这样人家做那样也做，这样做人家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到最后反而看清你这个没原则。有时候这个也不做那个也不做，你该做则做，不该做不做，看起来很多人觉得说你这个人不好相处，可是到最后反而会觉得这个人可信赖。我碰到这种情形，我们在我们的身边里面就有些人，我觉得我们该做就做，不该做就不要做，有些立场。那当刚开始人家会觉得说你这样的作为啊很不顺人意啊，总是有你的看法，那我们稍微有点意见有什么看法，你都是有你的个人看法。可是久了以后，他如果发觉你的看法是有一定的原则，该做的做，不该做不做，看似一时不是迎逢别人的想法，可是到最后怎么样，凡是重要的事情都找谁？找你。因为他觉得你可信啊，很快哦，他不找那个经常跟他配合的人呢，他找可信赖的人呢。跟我配合的他久了发觉他都没原则，我叫他这样他就这样，他这样一下讲这种话一下讲那话，一点自己的立场原则都遵守没有。我后来久了反而就怀疑这个人到底可不可信赖啊。没错，他是跟我一起混的，但我就真知道，今天反而知道他不可爱，不可信守。而那个一直在坚持自己原则的，到最后反而博得人家的信任，知道这个人可用。所以很有趣，就是有的人想尽办法去追逐他的名位啊，结果到最后反而人家说你这个人不可信守，不争的人反而到底可以，反而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持戒嘛。你没有持戒怎么去信任你？所以这个在现实当中你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观念，一个经常好像你也不会特意对别人做，你就是应该持守的持守，你就会容易诚信。就像说你这个相调舞得很好，人家才敢拿你来让王做啊，才可以信受啊。再过来，虽为长调如比心思，意最善相不如自调。就是说我们常调的啊，调调，因为我们要调这个相啊嘛，经常要来逼他怎么样，用种种方便逼他去做哪些事情啊。他无可奈何，因为我被逼嘛啊。那所以说我们常用很多的现实利益来逼他，但问题当现实利益没有的时候，你没得逼的。所以由别人如啊，就是虽为长调，就是叫被动的，由别人去调他，比如心思啊，这刚开始一样啊，就是你调了很久，他其实狂野之性还是无法调整下来。为什么？别人调的，意最善相不如自调，最好的相是什么？他能自调， 能自己调，而不是像人修行，如果很多人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一个团体里面，他很守规矩，但守规矩是什么？因为他怕违反规矩以后他的成绩、他的印象、他的如何如何如何会受损，所以我遵守规矩，那这个是由他人调。但我从自内心如果知道这个东西对我修行有利益，我不需要别人跟我开条件，我就知道的话，这种根本不用你不用跟他讲规矩，他自动手，因为他知道这样才对自己的修行有帮助。所以我们在 一般修行里面比较强调的是让他自觉，让他自觉，这个修行的力道才出来。你如果有规定规定规定，到最后都会啊仰后明慧，仰后明慧没用。所以呢，你虽然常在调它，好像新的一样，你一直基于表面上，你不能心开意解的修，你这种修行跟世间人差不多。比如说我现在用种种的东西来引诱你修学佛法，我所有的种种引诱还不是用世间法，所以到最后你就算会修行，你有没有离开世间法的判断？没有啊。那所以意义不大，因为本身没有改变这种观念嘛。好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假设在求生净土，那当然这是一种经营哦，但经营到最后求生净土一定要到最后知道净土的真意嘛，否则的话你还会带着一种往生，你是用带着往生天上的心，这种夹杂在这里面。而这个心你看啊，我们刚开始学会不会这样啊？我就常讲的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身体身上很苦，身心很苦，但我们还想离苦得乐，对不对？我们想离苦得乐，但你对苦不了解，对乐不了解，你说你的离苦得乐，你离苦是很想的，你离的是苦苦，你得的乐竟然是坏苦，你不知道你应该离的是苦苦坏苦行苦，但他不知道苦的苦地，他只离什么苦苦，但要得的乐竟然是不是究竟乐，不是极乐，而是什么坏苦，坏苦就是乐了。所以会产生什么现象？刚开始苦得很严重的时候他积极修，然后他这块在修的时候又一直进步，结果当最后因为他念头不清净，当他离苦得乐的时候，乐一得修行就修不来，因为他认为那个乐是可爱的乐，不知道这个乐其实是坏苦，所以就停了，就停了。好，他没办法。所以我们如果用某些世间法来调，终究还在这世间法绕。这个调可以当善巧，调到最后因缘越成熟，知见越清净，这时候才能从这边从世间善，世间善变成出世间善。要有这种引导的过程，否则的话你用世间善停留到最后，他刚开始用世间善能对治世间恶，对不对？到最后反而执着世间善，反而卡住了。所以有时候修行很有意思的，你对治世间恶成就世间善，世间善比世间恶更可爱啊，会不会更执着？会有，会更执着啊，不能自调，彼不能是人所不自啊，为自调者啊，哎，能道调方啊，能道调方，就是彼不能是啊人所不自啊，因为他本身啊，本身他自己也是由别人所设限啊，他不能人所不自啊，就是彼不能是不能往上人所不自，因为他不能道啊。为自调者能道调方啊，因为他是由别人的啊，所以他也是在这样的范围里面，他不能是人所不知啊，他跟别人一样的道理啊，被别人一样的程度，他不能到那个，比如说就是我们如果不是真正自我调整烦恼，我们的境界也不过是跟世间人一样的境界，你无法到达圣者的境界，一样的道理。 你不能自调，你由外在的调整彼不能是人所不至，你不能到那个地方。唯有自调者能到调方，才能到那个地方。因为自调的人由别人调的不能达到，必须由自己调的才能达到，这个意思。再往看那个如向明财首，猛害难尽志，细半不与时啊，哎，而有报意象。他这个说法是啊，像他财首啊，财首他就是守住了他自己的烦恼，他守住了，猛害难尽志啊。他对自己的欲望他强烈的守护着，你即便啊你把他绑着不给他吃啊，他还是很刚强难调的，因为而有报应相啊，他还是很狂啊。比如说像我们现在，我们要讲一个实在的啊，我们现在开始修行，这个道理就可以在这里出来。我们修行，你每天给我在蒲团上坐几小时，那这不是绑着吗？啊，你不能吃这个，不能吃，可是内心里面东吃西吃用想的啊，那打坐在这里，身体是没动，被绑着，可是心狂野的很，东跑西跑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打坐啊，很多人因为啊时间到了再打坐，其实那不过那一段时间是专心打妄想，因为没人注意，没人这个坐在那里啊，啊没事干啊，只好坐在这里东想西想。啊，所以这种人就不大会打瞌睡，那有的人就也想不来就打瞌睡了，没什么好想的啊，没什么节目好看就打瞌睡，有节目好看就动脑细胞，那跟休息有没有关系？没关系。对，那一小时的打坐刚好是专心打妄想，打下来有这种心情，好累哦，刚才到美国绕一趟了，哎，这不绕了很多钱，没有啊。你的心狂野之心没制止，就算我把你安在蒲团上有没有用？嗯，没有。啊，我现在不给你，像比如说我现在断你世间的欲望，那你还不自己去跑？所以我们现在，我到一个地方，他们现在的环境都越来越进步啊，啊，进步大家都变成啊有电脑啊，啊，那有电脑当然就上网喽，那上网这下就麻烦了。你要看什么人什么身份才上网，或者都还会出现的。我们现在每个人就坐拿着蒲团在电脑面前，目标是一个电脑，可是网路却东跑西跑。你现在不是这样吗？就是我也都没做，所以你可能本来到场大家很凌乱，自从有网路以后相对来讲安静许多。那各有对象啊，而且这个网络东跑西跑何等宽阔，你根本他是充满喜乐啊，所以他没时间的，没时间跟你吵了。这个就是这样，你可以守在一个地方都不动，但你的心却东跑西跑啊。那个你对一个这样的广大的执着上守住在这里啊，啊，这种烦恼心守住在这里啊，猛害啊，这种狂野之心啊，你都无法制止，随他东奔西跑，你把细判不与时啊，犹如报应相啊，还是一样啊，莫在恶行中，恒以贪自细，其相不知厌，故堕入胞胎。因为不知道，所以他变成辗转一直轮回啊，辗转一直轮回，就是说他呢，没在恶行中，他整个被这个烦恼所困住了啊！何以贪自喜？谁绑着？用这个，用这个贪绑着你啊！这个，所以这个相啊，他不会想要离开啊！就像说，你现在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被电脑绑着，可是我高兴啊！说你怎么那么笨，一天就守在这里？不会啊，很好啊，你看自己绑啊，绑得很快乐，绑得很高兴，而且不会离开啊。而绑的时候是不快乐，没有绑的时候更加的在那里攀岩狂乱 是不是？他不自厌，所以最怕的就是贪自喜。所以世间人最有时候，我们就从某个意义上来讲，给你打击的人往往不一定真正，就是说表象上是他伤害你，实质上未必哦，未必哦。如果从你解脱意义上来讲，还能增长你的贪的，反而是你的冤亲债主。所以我们世间人不是很有意思吗？又亲又冤，不是这样吗？亲了又还成冤，因为要你成冤，必须要你愿意亲他，一亲就冤了，你不会舍了。所以到最后，反正在世间里面是从于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成为善知识的，他们很少跟你讲说顺境的，对，顺境是接引你，因为你有这种追求顺境的心。但实际上，真正让你真以谈到解脱来讲，我们若讲顺境往年是讲人天善的，那讲解脱的话就谈无常苦空，是。那因为像这种你不知道断的话，你变成主动去追逐，啊，在这个世界里面变成实际上顺你心的，反而是更加爱着，不是吗？更加，因为逆你的心的话，你张之厌离呀。所以老实讲，真的，如果不能用佛法来看这个世间事啊，有时候你都很难去判断到底谁是冤，谁是亲啊，你很难弄出来。其相不知厌，因为这个以贪自喜的，故堕入胞胎。因为辗转轮回，谁让你去轮回？没有啊，这个爱欲带着你去轮回啊，这叫后有爱啊。啊，我们在那个解释里面讲，有那个许济贪啊，许济行贪的贪爱，然后一个叫比比爱，那还有一个叫后有爱。后有爱就是对自己生命的延续拥有的一种爱。那像比如说还有许济贪的，就是说现在船可以受用的叫许济贪，喜，我正在喜，正在受用。还有比比爱是怎么样？我得不到的，还没得到的，我有期待，就是比比爱。对没得到的啊，对已经得到的许济，聚就是同时的意思啊，啊，聚就人字旁聚啊，这个，那这些爱都可以顺着你未来，都能帮助你继续轮回。你这种爱着心会增长你对一个我跟法的执着，那一旦执着就希望它延续，这个延续心就是轮回根，你让它延续，所以你会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，你都不会出来，好，再堕入胞胎继续轮回。本意为纯行啊，即常行所安，悉舍降伏解，如钩自相调啊。就是说，本心啊，常能纯行，能清净行啊，即常行所安呐啊啊，悉舍降伏解，就是把烦恼去掉，如钩自相调。就是有时候，因为他这个故事里面也谈到说，要调相有几个原因，就是一个让他饿。有时候用东西抓它让它痛啊，那用种种三种控制相的方式啊，让相能听话。那我们要用种种的对治法让相啊不会中它的欲。那这个不是苦行，这个当然是因为相的调练方式是这样，但我们来讲是怎么样，悉舍降伏解啊，如钩自相调。就是你必须要尽可能让你的烦恼等下能被制止掉，我能用很多的方式让这个烦恼不会一直猖狂下去啊，减少它的造作啊，就是我能心纯正啊，即常行啊，常行所安，我能就我该走的正确的我常做能安的啊，那我现在的烦恼在哪里？我尽量断除啊。所以像我们来讲，你看，初学来讲啊，其实初学有很多的对治法要做的。对治法，这其实是有技巧的。我们现在一般来讲，因为大家彼此尊重，那还有我们种种关系也不是那么那样的深， 彼此认识也不是神。那否则的话应该怎么样？你初学人呢、啊、不要一下子因为没人调啊，所以说大家就随便不按等次就随便修。什么意思呢？有些该调的都还没调，那这个牵扯到比如说我现在要你这样，你会觉得很苦恼，但你如果不经过这个苦恼，你怎么如钩自相调啊？因为就这样压着你，你才能调整下。但我们现在变成有的人就说用事情调，但忘了调的意思。好，我们要动中修，但动是动了，但不会修。因为动中修的时候，怎么在烦恼对峙？这就像在钩，让你起个苦，不是故意让你起苦恼，就让事情去磨练当中，让你慢慢能调伏你的烦恼。像比如说我们现在，我们如果向来来做事啊，你注意啊，你如果向来做事都很能顺你的心的人啊，你入众很困难啊，入众很困难。为什么？尤其如果你是王公贵族，像佛陀那时候国王，乃是那些臣子，如果来出家，你想怎么办？你不能那样习惯，我排第一，没有啊，你排后面。你就算宰相后面吃东西，我们照上下一直分下来，这没有你的特权啊。但当你不断在增长你的欲的时候，你这时候就很难调了。为什么？你以前是享受这个，现在要做这种调整。如果你是下种性的，不是很好调吗？因为我本来就被人家管得死死的啊，下种性。现在你是刹帝利啊。你是婆罗门啊，你是社会上的一个精英啊，结果入了僧团病还是一样，那不好调 啊不好调，那我就尊重啊，那些尊重就越来越麻烦了、啊、为什么？他的我执又没对峙，所以要在他看受的范围里面逐步把它调整下。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，我们前面早上讲的出家在家差在哪里？整个道场的环境里面在解决问题是顺着，因为修行也苦啊，对，修行也苦啊，但他的处理方式怎么样？是往断除烦恼走。世间的处理方式不是以断除烦恼为主，是拿顺境为主的。他没有断烦恼，他只是说苦境去掉得乐境，对不对？去除障碍让一切顺遂嘛，他的重点在这。但佛法不是啊，佛法不会一味求顺遂，佛法是如何调炼的、啊。比如这个人碰到障碍的时候，我是要让他继续顺利吗？不是啊，我是要他在障碍里面降伏烦恼，我怎么会随便给他顺利？你这个障碍还我有时候还是我故意给的，我怎么可能扒掉他？啊，就变成是这样啊。所以细舍降伏解，如钩自相调。再过来，要道不放逸，能常自护心。好，是为拔生苦，如象出于涛啊，应该是陷，那个就是那个陷阱啊，那个困顿的地方啊。就是说，要道不放逸，常能自护心，这就用象比喻。哎，啊，你要常自护，就是为拔生苦，这时候你才拔你的生苦，这个象才能。再也不会被烦恼所困。所以这个相代表什么？其实如果要讲到相，就是我们的五蕴，就是我们的五蕴。我们这个身体啊，从一开始感应到这个身体本身是依于无明而来的，所以还生到这里，你本质上就有业力，但本质上就是烦恼在这里的。这个身体你必须要照顾它，好，因为他为什么要照顾他？其实我们假设的啊，就像那个杰比罗，杰比罗他堕到地狱的时候啊，把堕到出鱼道的时候啊，他后来知道业果了，他干脆绝食不吃。那绝食不吃的时候，他后来就往生天上，就在天上证果。啊、哦，那我们可不可以学他？看你有办法吗？你现在如果学他，恐怕是增长烦恼了。 所以有的人说要燃圣公火，那个我不喜欢这个 BBQ 啊，千万不要弄这个东西啊，那个就是颠倒。但如果真的你知道的话，对这个生命的爱种，你可以舍掉啊，你可以舍掉。我从此精进啊，能知道不爱着这个身体，随业了掉这个报应，其实有什么不可以？那我们做不到啊，做不到，因为业力形成已经现在需要了，所以你只好顺它咯。那顺它却必须要顺道啊，所以该吃饭要吃饭，但吃饭要如法；该睡觉要睡觉，但睡觉要如法。我把这些障碍的东西都导到佛法，所以刚开始会讲吃也吃，但不在众笼吃；睡也睡，但不是众笼睡。那从这里开始调咯，开始调。你必须要把你这个身心本来是一个苦恼身，那现在我利用这个身体转为法器，是不是？好，就拔身苦，如象出于涛啊，就是说离开了这种烦恼的苦，这种困境里面啊，能出来。那不然我现在带着，你看，我即便是一个瘦小的人，但我也带着无比重大的烦恼，不是吗？这不是象是在用那个形躯很大，对不对？因为最大的动物就是象嘛，那形躯很大。那你想说，像我这么那么个子小的，我的五蕴应该小一点？没有啊，你还是一样大啊，是不是？你个子即便是小小的、小小的，都可能是一种狂野的这种心，你也可以造作很三界的苦果，可以啊。所以不能不是你身体，而是那种狂野之心啊。所以你看，像你，如果你起个念头，到最后你变成魔王，你会伤害很多众生啊。好，这个道理啊，能常护心，视为拔身苦，如象出于涛啊。若得贤能伴，具行行善汉啊，能服诸所闻啊，能服作啊。自道不思议啊，就是说我如果能得到贤能伴啊，具行行善汉啊，就是我们能一起，如果有贤能为伴啊，贤能为伴，那我们一起行善，能服诸所闻啊，自道不思议啊，到的地方我们不会失去我们的正念。那贤善啊，贤能，当然贤能也是一个除了贤能是贤能的外之外，其实最重要，它不是说一个外在的贤能，因为外在贤能有这个道理，这里应该讲的是自己能依法行的，因为它最重要，这一品最要讲的是自调，是自己调，而不是由别人调。所以如果得到贤能伴呢，具行行善汉，就是说你自己可以因为有一个贤能的法，有佛法，你能怎么样在行善这方面产生勇猛，不畏惧的这种勇猛相，勇猛力就会出来啊。能服诸所闻啊，能服啊，自道不思议啊，就是说我们能守住，能坚持而不畏这个就是能服诸所闻啊，不到那个失意处啊。那我们看他后面怎么讲，是吧？不得贤能伴，具行行恶汉，广断王义理，临毒不为恶啊。好，那如果你不得贤能伴，那具行行恶的时候，广断王义理啊，因为你那个相啊，相没人来调整的话，变成东跑西跑。好，那如果是相是有条理的话，它不会破坏啊。那你如果倒过来，你如果不得贤能伴，具行行恶，广断王义理，临毒不为恶。我宁愿一个，我也不要跟恶相应。我跟恶相应，变成你支持我造恶，我支持你造恶。我们的恶的力量越大，我们破坏的东西越多。所以应该怎么样？以贤能为伴。好，这一部分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补充一下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先到此。 有没有？那我们先回向好了。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
好，有没有问题？